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30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钟，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奥巴马将在佩雷斯葬礼上发表讲话，美国将暂停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美国计划在今后五年内投入1080亿美元更新美军的核武器项目。原《炎黄春秋》杂志社谴责所谓新《炎黄春秋》伪刊多次趁夜强行撬开办公室侵害公司财务所有权的违法行为已经上升到新的阶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奥巴马总统已经抵达以色列，他将在以色列前领导人佩雷斯的葬礼上发表讲话。奥巴马率领一个由32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包括前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克里、民主党参议员凯西以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参加葬礼的还有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一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说，阿巴斯在参加葬礼时希望向以色列社会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巴勒斯坦人主张和平，并感谢像佩雷斯这样的和平人士所做的努力。阿巴斯自2010年以来已经有6年没有访问过耶路撒冷，星期三他是对佩雷斯的逝世表示悲痛的第一位阿拉伯领导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星期四向以色列表示了哀悼。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政府对佩雷斯的去世保持沉默，这反映了他们与以色列长期敌对的态度。佩雷斯2个星期前遭受中风，星期三死于特拉哈绍梅尔的一家医院里，终年93岁。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几乎担任了以色列所有重要的政治职务，除了2次担任总理之外，他还担任过总统、国防部长和外长。他还是以色列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议员，在以色列内阁担任议员48年。现在离伊拉克军队发动全面攻击重新夺回摩苏尔市可能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留守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伊拉克最后一个大本营的军队人数已经削减2/3。美国坚定决心行动的发言人多里安上校通过视频连线从巴格达对五角大楼的记者说，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能力阻止这个进攻。今年7月，伊斯兰国组织在摩苏尔有多达10万名战士，自那时以来盟军的统计不断下调这个数字。尽管如此，美国军事官员预计留守摩苏尔的伊斯兰国战士仍会负隅顽抗，并使用包括石油火灾和化学武器在内的各种伎俩，把这个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变成人间地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有关叙利亚问题的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烈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对阿勒颇市东部平民的野蛮空袭。白宫说，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一致认为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在停止战斗和允许人道救援进入阿勒颇方面需要承担特殊的责任。美国国务卿克里稍早时说，美国正接近于中断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的外交谈判，原因是莫斯科持续对阿勒颇市东部的反政府武装进行轰炸。一个监督组织星期五说，过去一年俄罗斯对叙利亚全国各地的袭击已经导致90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很多平民，有几十万平民被围困在阿勒颇市，其中有一半是儿童。俄罗斯和叙利亚人说，他们袭击的目标是恐怖分子，这是他们用来形容试图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反叛武装的称呼。但是美国说，俄罗斯和叙利亚袭击了医院、难民营以及供水和电厂等关键设施。美国说他们狂轰滥炸，而且俄罗斯不做任何努力专门袭击他们的预定目标——伊斯兰国战士。 美国与俄罗斯9月9日就叙利亚问题达成的全国停火协议破裂之后，美国表示由于俄罗斯违反协议，继续支持阿萨德政权进行空袭，华盛顿将暂停与莫斯科的外交接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和叶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僵持短期之内会有缓和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即将暂停与俄罗斯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原因在于俄罗斯没有诚意履行此前的协议，而是继续帮助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平民进行轰炸与空袭。克里说，我们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原因是一边是这样轰炸还在进行，一边是我们坐在那里试图认真对待谈判，这是不理智的。我们看不到为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所以现在到了我们要寻求其他选项的时候了。除非交战方明确指出他们愿意考虑如何有效地应对问题。在叙利亚阿勒颇市反对派控制区内的两家最大医院遭到袭击，美国认为阿萨德政府军和俄罗斯应对行为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已经构成战争罪行。联合国、美国、英国外交官表示，对阿勒颇东部地区进行空炸的只有阿萨德的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但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否认指控，坚持他们只轰炸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努斯拉阵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29日的记者会上说，白宫、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务院等相关政府机构正在讨论外交途径以外的其他选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9月28日在纽约说，从9月19到9月27日，阿勒颇东部地区被空袭至少1700次，导致至少1000人死亡。此外，一个反映由叙利亚志愿者组成的救援组织“白头盔”的纪录片28日在纽约举行公开放映。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叫“叙利亚民间防卫队”。纪录片说，这批志愿者帮助那些逃不出阿勒颇的人。活动人士和一些西方政治家呼吁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白头盔”组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和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来关注美国的军事国防进展。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二和星期三两天在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讨论美国终极军事威慑力量，也就是核武器项目的改进升级问题。美国计划在今后五年内投入1080亿美元更新美军的核武项目。美国之音五角大楼事务记者巴布随同卡特来到 美军最大的核武器维修设施科特兰空军基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科特兰空军基地内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核武设备被旋转砸烂甚至炸碎。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说，核武器是五角大楼的重中之重。
The nuclear mission，
核使命是美国安全的基石。
美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发动核袭击：从陆地上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从空中利用轰炸机和战斗机投放核武器，或者从海上由巡游大洋的潜艇发射核导弹。但所有这些项目都已经到了年龄，需要现代化升级。这里正在研发新炸弹，并且使用这些现代化的电路板来为有几十年历史的技术升级换代。然而这些炸弹要等到2020年才能服役，而洲际弹道导弹系统需要彻底翻新。
As a benchmark of their,
说明他们有多么古老的一个标记是，他们现在还在使用软盘，他们的电脑在任何其他环境下都会当成古董。
卡特说，美国多年来没有对本国的核武器项目给予足够关注。
We haven't done that earlier。
我们之前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过去15年来我们一直无暇分心，特别是忙于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
一些专家说，这一延误让美国落在了其他核大国后面。
我们的现代化升级项目的完成将比俄罗斯和中国完成他们的现代化升级项目晚20年。
专家们说，美国必须现在就要为现代化升级投入资金，否则美国的核武器系统会丧失效力和可靠性。美国核威慑武力所有的海陆空组成部分预计都将在今后10年内达到使用寿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9月29日宣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部分正进入第三阶段，重点提升和稳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优势，同时继续打造一个包容和基于原则的地区安全架构。这个第三阶段注重巩固军事优势，打造安全架构。卡特说，美军还掌握了一些人们料想不到的新武器，并会投放亚太地区使用。卡特说，美国将在亚洲再平衡第三阶段中努力打造一个包容和基于原则的地区安全架构，并希望中国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外。中国对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一直保持警惕，怀疑这是美国围堵中国的一项战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9月29日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域外国家，却一直试图搅浑那里的局势。他警告说，日本在中方管辖海域实施联合巡航、联合演习等同于玩火，中国军队不会坐视不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9月中旬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演讲时说，日本将通过与美国海军进行联合巡航演练，与区域国家的海军举行双边以及多边军事演习，以及对一些国家提供协助来加强能力建设等方式，加强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参与。日本海上幕僚长武居智久9月26日在华盛顿进一步解释，日本目前并没有计划单独或者跟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但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将跟以往一样，在穿越南中国海的时候与美军一道举行巡航演练。华盛顿智库外交政策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杰夫·史密斯9月28日在一次讨论会上说，他2星期前访问日本时了解到，日本方面正在积极讨论是否以及如何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史密斯说，日本加强参与南中国海事务可能激化了他跟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对峙。日本指称，8架中国战机上周末到东中国海争议岛礁上空进行扩张性活动，表示会坚决回应任何侵犯领空的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在记者会上说，那是一次例行演练，并且会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继续组织这一类的远海训练。一个国际仲裁庭今年7月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的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美国的防务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都应该经常在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以此行使和捍卫国际法赋予的这项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来继续关注亚太形势。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他在访问首日出人意料的公开表示将会结束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但随后这一说法被菲律宾外长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对越南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位刚就任不久的菲律宾总统抵达越南首日就口出惊人之语，他周三在河内酒店面对数百名居住在越南的菲律宾人发表讲话时说，下个月的美菲联合军演会是最后一次，美菲两栖登陆演习将于10月4日至12日在菲律宾举办。今年4月，美菲已经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当时双方共有8000多军人参加。但是最近几周， 杜特尔特总统在言语上频繁对美国开炮，如在老挝进行的区域领导峰会上侮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此之后不久又誓言要让美国驻扎在菲律宾南部的特种部队离开。然而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周四表示，美菲联合军演不会轻易结束。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will not be ended.
联合军事演习不会结束，这是依据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御协定，会有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处理联合军演的必要性。每年会继续对联合军事演习的目的重新评估。2017年的军演已经被政府评估过了，会继续进行。
亚塞还表示，杜特尔特总统的本意是指将取消美菲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的联合巡航，因为考虑到会增加区域紧张局势。
总统真正强调的是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进行的联合军事巡航，他说会把这个取消。菲律宾参与的任何军事协议或条约都没有覆盖这个问题，我们只是不想参与这种挑衅性的行为，它只会使局势更加紧张，而且会妨碍我们与比如中国等各方和平的处理争端。
杜特尔特周三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进行了会谈，他接下来还将与越南总理阮春福会面，并与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阮富仲通电话。专家猜测，杜特尔特可能会咨询越南领导人如何在现今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下处理与中国、美国以及日本的关系。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来关注美国大选。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抨击他为自己多年来避免美国所得税而沾沾自喜。川普在本星期早些时候举行的候选人辩论会上说，这显示我的聪明之处。希拉里当时指出，川普公开了两年的税表显示他没有纳税。星期四，一个支持希拉里的政治行动团体在几个战场州的网络登了一则新广告。广告说，这次选举是要在一个惠及所有人的经济和一个只惠及唐纳德·川普个人的经济之间做出的选择。这次辩论之后的几天里，希拉里、副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一致攻击川普在避税问题上病态的兴奋。川普星期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纳税显示出我的聪明，因为税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全国的政治民调显示，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大多数都认为川普应该公开税表。希拉里在辩论中讥笑川普的立场，并对他不公布纳税信息的理由做出了一些猜测。希拉里说，40年来每一位竞选总统的人都要公布税表，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差不多39年或者40年的税表，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不过话归这么说，竞选还是要看行动。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周四马不停蹄地分别回到了他们在竞选征程上赢得第一个胜利的州进行选举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川普在芝加哥举行竞选活动，对波兰裔美国人的组织发表讲话。他宣称，如果他当选，美国将成为波兰真正的朋友。他还将自己的竞选和英国人公投脱欧做对比。
And now they're calling me Mr. Brexit.
现在他们叫我脱欧先生，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跟那里发生的事很相似。我们不希望让我们不想要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想让可能怀有不好企图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
希拉里·克林顿周三与曾经是他在党内初选时的对手福蒙特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一起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竞选活动，争取年轻人的选票。他告诉一群学生，这次竞选的结果会在未来几十年内产生巨大回响。
The next 40 days will determine the next 40 years.
接下来的40天会决定接下来的40年。我要以我开始公职和我的事业同样的方式来结束我的竞选活动，为孩子和家庭抗争。这一直是我生活的目的，也是我的总统使命。
川普星期四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活动，而克林顿则在爱奥瓦州发表讲话。这两个州在八个月前进行的党内提名过程中首先进行了投票。川普星期五将去密西根，而克林顿则计划在佛罗里达举行两场集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不少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谈到对川普的支持者，经常拿川普在商场上取得的成功作为力挺他的主要原因。不过最近一部记述川普如何出人头地的书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更为复杂的画面。在他的经商生涯中，仰慕者虽然众多，但责骂者也大有人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迪娜的报道。
在出马竞选总统之前，川普是纽约市一位精明老练的房地产开发商和生意人。他在 NBC 的真人秀节目《学徒》中经常夸赞自己的商场成就。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requires
在纽约做生意必须是个很强悍的人，必须要动力十足。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生意人。
He is very much a New York businessman.
马克·费希尔与迈克尔·克拉尼什共同撰写了《曝光川普》这部书。本书在最近出版，记录了川普走向总统候选人之路，以及他一路走来所经手的那些重大商业交易。
他相信，身为大型商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背景，为他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什么事都应该可以对付。
本书的作者大量采访了川普，他们发现，在他登上社会顶端的路途中，品牌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每一处地产都在显著位置亮出川普的大名，他在华盛顿市最新开张的川普酒店也不例外。多年来，川普的大名一直代表着奢华和炫富。
他靠许可别人使用他的大名而赚钱，而别人要把自己的本金投入到这些大楼，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钱，而不管怎样，他都不会亏。
可别人却有亏钱的。贝斯罗瑟尔的公司曾经签了合同，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川普泰姬陵赌场内的各处卫生间安装隔板。
合同金额是$230,000，这是我们当时接过的最大的活。
然而到了付款的时候，罗瑟尔得知川普已经申请破产，不会付钱了。
要拿到任何钱，每个人都必须成交文件、聘请律师，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手续。
到头来，罗瑟尔只拿到了应得款项的30%，而这还是在打了2年半的官司之后。
就像我们书中描写的那样，一路走来，一个又一个的供应商、合同商、股东，因为跟川普搅在一起而赔得精光。
抛开商场手段不论，两位作者争辩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大师级人物，善于识别大众的各种欲望。
要看懂唐纳德·川普，就必须明白国民的状态。他利用了那种强烈的焦虑心理，而这种心理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如今，选民们将要决定这位纽约的名流富商是否可以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美国之音郑蒂娜，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是几则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前夕，也是13亿中国大陆人民的11黄金周假期即将拉开序幕之际，中国首都北京正在采取更加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驻北京记者叶斌为听众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跟我们谈谈，根据你今天呢在外面的观察，北京在今年的十一前夕，它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安全措施呢？
今天下午，我们前往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和东单等人群比较集中的地点呢，就发现北京街头，尤其是天安门附近的警戒，确实比平日加强了。看来有些游人呢，等不及10月1号开始的小长假，提前出行来享受假期。他们一到天安门附近呢，就会发现天安门广场是不能自由出入啊，必须排长队呢，经过安检才能走进广场。那么广场周边的警车呢，似乎也比平日多，武警啊、特警啊还有民警是随处可见。那么便衣有多少，我们也没法这个去确认啊。那么早在几天之前呢，中国国务院安全委员会和北京各高校啊、企业 以及其他单位也都发出了通知，要求呢在这个节日期间加强安全措施，确保安全。那么9月26号呢，北京市召开了区委书记会，部署国庆期间的各项工作，其中首都维护稳定列为首要任务。那么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呢在讲话中指出，距离国庆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 G20 峰会杭州工作的这个重要指示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向党中央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么在这个月初召开的杭州峰会，那么当地的这个警戒呢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余文，
是叶斌，我们也知道通常在敏感的节日期间，我们也会关注到一些中国的群体还有个人特别会受到当局的重点监控，他们目前的情况如何呢？
关于这方面呢，我今天打电话采访了长期受到国保重点监控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那么他说呢，今天他就看到一位国保的领导呢到他家的楼下对长期布置在那里的看守们呢这个讲些什么，可能是在布置工作啊。那么胡佳说呢，往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人到他父母家去询问胡佳十一期间有什么安排，不过今年呢他父母呢是去了外地参加同学聚会，不在北京，所以呢目前他还没有听说是否有没有人这个去找过这两位老人。在这个关于访民方面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已经被称为劳教冠军的这个辽宁访民江嘉文在电话中接受我的采访。他说呢，他老家的地方政府呢打电话要他在这个十一之前回去，那他说呢，他的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他是不会回去的。那么目前呢，他在北京租房的这个房东也要求他马上搬走，但是呢，他现在也拒绝搬离。由于这个过了十一假期呢，很快就到了这个中共的18届六中全会，这又是一个敏感期。那么江嘉文就说呢，当前进北京的火车查得非常严，只要看出是访民就马上被拖下车。另外呢，北京的旅馆也不许访民入住，已经有不少外地访民呢被送到了九庆庄和马家楼访民接待中心。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也请叶斌持续为我们报道来自北京接下来的一些最新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七月中旬遭挂靠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强占的改革派标杆性刊物《原炎黄春秋》杂志社9月28日发表第9号声明，谴责所谓新炎黄春秋的伪刊多次趁夜强行撬开财务和所有办公室的门，侵害公司财务所有权的违法行为已上升到新的阶段。声明强调，原炎黄春秋将依法保留追究和要求赔偿的一切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原炎黄春秋杂志社星期三发表的最新声明表示，据了解，艺研院强占者8月至9月再无原杂志社人员在场，尚未办理清点交接手续情况下，多次夜间悍然撬开财务室防盗门和所有办公室的门锁，强行进入并非法换锁，同时阻止原杂志社人员进入。此外，他们遮盖干扰监控摄像头，后又强迫房产管理方删除相关监控录像。声明表示，目前无法了解存放在原炎黄春秋财务室的保险柜及财务资料、办公室所有公司物品的状况，而强占者的侵害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法，但鉴于两个多月来多次通过法律手段维权遇阻，即使向警方报案诉诸法律，强占者也会受到袒护和包庇，而公平和正义依旧无法伸张。声明强调，原炎黄春秋有追究强占者法律责任的权利，并对任何被强占后产生的法律效果 不再负任何责任。原炎黄春秋全体人员个人保留要求赔偿并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声明重申，原炎黄春秋杂志是由杜导正等人通过自筹资金创办，25年来没有任何官方投资和编制，产权清晰。虽然杂志7月17日被迫停刊，遗留的各类资产已被非法强占，但杂志的创办和经营者绝不会放弃，将依法保留追讨和要求赔偿的一切权利。原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发言人王君燕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原杂志社近两日在商讨有关行动步骤，目前不便谈论，到星期五晚便可接受采访。而刚回到北京的原炎黄春秋的副社长、前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三子胡德华表示，他会和同事商讨近期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强行侵入一个机构，并对里面的公司财务加以强占，都是违法的行为，必须要追究。他说，
不管是什么人强行的或者是偷偷的进入了一家机构或者是一个公民的家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犯罪行为，应该是受到追究，受到法律追究的。
原炎黄春秋的最新声明表示，将委托律师向有关方面发出律师函，对非法强占和抢劫行为表达严正立场。声明强调，正义虽不在当下，但等得到。炎黄春秋杂志今年7月14日突然被挂靠单位议研院强行接管，杂志社随后提出起诉，要求法院裁定议研院撤换杂志社领导层无效。朝阳区法院7月28日宣布不受理，理由是议研院是主管单位，属内部管理纠纷，不属平等民事主体纠纷。但炎黄春秋代表律师指出，议研院和杂志社都是独立注册的实体，属平等的民事关系，不能认同法院裁决。炎黄春秋就法院拒绝立案提出的上诉，8月25日又遭中院拒绝。同时，炎黄伪刊8月3日出版内容、质量和文章风格都广遭诟病的第八期，但却保留原杂志社全部人员名字，给外界印象是原炎黄春秋继续发行。随后，原社长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秘书长杜明明、总编徐庆全、副总编王君燕等7人8月16日分别以个人名义向北京朝阳区法院提起姓名权被侵犯的起诉，但是法院8月23日退回所有起诉材料，称属于内部管理事项，并不发裁定书。据报道，中国一些法学专家表示，控告炎黄伪刊的都是自然人，根据中国法律中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原则，法院拒绝受理的推辞站不住脚，进一步引发外界舆论对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持质疑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继续关于中国的消息。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讲师阿迪夫·安塞尔等4位学者本月初发表论文指出，中国当前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大手笔的投资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回报。论文认为，尽管中国当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造速度与规模超过了很多富裕国家，但巨额投入带来的却是巨大的资源浪费。文章还认为，中国基建项目飞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隐患。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中公布的一些研究发现与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文中论据不足以支持作者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牛津大学的4名学者通过对遍布中国各地的95个道路与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研究，并将这些项目与其他国家的806个交通基建项目比较后发现，在95个基建项目中，有75%的项目都存在成本超支的现象。 且实际成本平均超出预算成本的比例达30.6%。四人共同撰写的论文中还提到，这95个道路与铁路项目的平均完工时间为4.3年，远低于富裕国家交通基建项目完工所需的6.9年。但文中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建造出来的基建项目的质量和安全性提出疑问。论文援引了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道路交通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有18.8人，而在英国这一数据仅为2.9人。文中认为，中国在这一数据上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基建项目中薄弱的技术设计以及道路质量问题。此外，四位学者收集了中国156个道路基建项目的交通数据，发现其中约有2/3的项目在建成后出现了明显低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有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还不足预期的20%。与此相反，余下大约1/3的项目则出现远高于预计通车量的情况，一些道路的实际通车量高达预期的3倍。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一种资源浪费。不过，一些学者对这篇论文中的发现和观点提出了质疑。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经济的教授巴里诺顿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们将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功效与宏观经济规划的可持续性问题完全混淆了。诺顿说，
首先从单个项目的情况来看，当你仔细看过文章之后，会发现这篇文章其实是在说那95个中国的基建项目与他们研究的发达国家的项目取得的成效相等或者更好，因此他们的研究发现实际上是与他们似乎在暗示的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低质量低回报的观点是相悖的。
诺顿认为，此文作者们似乎是想提出一个观点，即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没有获得预期回报，他们想以中国为例证明他们的观点，并以此吸引外界的注意力，但这个例子似乎并不恰当。还有学者认为，这份报告研究的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报告作者们宏观的结论，其中一些数据还有些含混不清。尽管有专家对报告提出质疑，但《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近年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失控已经成为外界普遍的共识。除了成本超支、大规模投入没有带来相应回报等问题，文中还指出，中国在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也出现了债台高筑的现象。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债务总额从2.1万亿美元飙升至28.2万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25个新兴市场中负债情况最严重的国家，而这些债务集中在国有企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负债总额几乎为希腊的2倍，但这家公司在今年已经计划拨款1200亿美元，用于更多的铁路建设项目。巴里诺顿对此也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负债情况确实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与基础设施投资是两码事。他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不是因为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而是因为中国薄弱的金融体系等其他因素。他还指出，不能依据个别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情况来评判相应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他说，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re's a huge logical jump.
我认为关键是要指出，个别项目的回报率低与整个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二者在逻辑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分析人士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中国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烧钱的行为是不顾后果的。何平说，
通过这样一等高速的这个基础建设呢，来这个得到面子工程啊，让啊一般老百姓感觉到脸上有光啊，也同时呢又可以跟商人呢进行这个最大的利益交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财政是不顾后果的，他的环保也是不顾后果的，他的产权也是非常不清楚的。
安塞尔等人撰写的论文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运作模式不值得其他国家学习。文中还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将当前运作方式转变为高质少量的投资模式，中国或将面临一场由基础设施问题引起的全国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日前发表报告预测，中国今后十年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将导致中国很难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将会给国家领导人带来执政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琳的报道。
马修·伯罗斯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战略远见倡议的主任，他在今年九月发表的2035全球风险报告中的中国章节中表示，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现在必须要证明他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进入世界级创新性社会的行列，而不是甘愿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大国。在9月22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伯罗斯表示，今后20年的大国关系如果出现危机，中国将是问题关键，而导致危机的原因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停滞，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伯恩斯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影响，他预测中国社会距离老龄化加速的关口是21世纪20年代中叶，也就是说这个窗口期只剩下10年，到那时国家的医疗和养老花费会迅速提高。报告说，中国廉价劳动力迁徙已经接近尾声，低工资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正在向海外转移，在那些没有迁走的工厂，雇主们正在加大在生产中对替代人工劳力的机器的运用。另一方面，报告指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社会中被抚养和赡养的人口急剧降低，大幅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这种人口红利带动了经济发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当时出现的速度一样快。报告建议，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需要提高现有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这一点，政府对研发投资占 GDP 的比重逐年升高，但仍然面临挑战。伯罗斯说，在西方，科学发展与自由思想往往相伴而行，而基于科技兴国的中国领导人仍然大力压制异议人士的反对声音。另一方面，以死记硬背为主的中国教育体系也很难让这样的教育环境培育出真正的创新。伯罗斯预测，到2035年，中国会在个别领域成为领导者，但是整体来说仍然不会成为世界第一。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减缓，无法达到与西方国家齐头并进的目标，这将伤害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伯罗斯认为，中国经济不仅对世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也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他说，
中国仍然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的经济联系，但是如果中国经济出现波动，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你可以想象中国将来会比现在表现得更强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更加升级。
与会的美国政府官员则认为，美中之间的主要潜在危机在于判断和沟通不当。美国政府在网络间谍、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即使与中国意见不同，也要让中国政府清楚了解哪些是美国的禁区，减少灰色地带。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除了老龄化，中国的雾霾问题也是一个热门话题。一位深知北京雾霾危害的荷兰人发明了一种融环保和艺术为一体的雾霾净化塔，并首度在北京亮相，希望以此来提高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一位深知北京雾霾危害的荷兰人发明了一种融环保和艺术为一体的雾霾净化塔，并首度在北京亮相，希望以此提高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荷兰人丹·罗塞加德是一位艺术家兼设计师，他发明的一台约7米高的雾霾净化塔9月29日在北京首次亮相。媒体报道说，这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空气过滤器，每小时可清洁空气3万立方米，吸收雾霾中 75% 的 PM2.5 有害微粒，一天半可以净化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罗塞加德说，
所谓雾霾净化项目，就是指这座提供清洁空气的雾霾净化塔。项目同时包含所谓雾霾介质，借此可以产生一种参与感， 使中国人参加解决雾霾的问题，而不只是感到自己加剧了雾霾。因此说，这是一种激励和动员民众的设计，感到人们的喜爱令我非常高兴。
原来罗塞加德的雾霾净化塔还可以将从雾霾中提取的碳颗粒压缩制成戒指、纽扣和固体小方块出售，有民众甚至希望定做用雾霾颗粒制成的耳环等装饰物。34岁的妇女王爱丽说：
我觉得这种塔就是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生活在北京，尤其是小孩，就是切身的感受到雾霾很严重。现在我们全家都因为前几天雾霾在咳嗽，每天在咳嗽，然后孩子也不敢出去玩，然后每天要净化器开到最大才能把它可能降下来，也不一定。所以我希望这种就是能够提高人家大家那个雾霾意识的设备或者艺术品要多一点，在北京再多一点，然后让大家有这种意识，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蓝天。
一家设计公司的项目主管张玉军很喜欢雾霾颗粒艺术品，他说
It's quite very good artwork and quite make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品，能使人们想想我们国家的污染问题。我是韩国人，我们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人们并不考虑污染问题，而这种艺术品将能够使人们再次想起和思考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来关注经济。持续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许多地区，其中包括同中国相接壤的一些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这些边境地区计划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来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但俄罗斯社会民意仍然对与中国合作存在戒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俄罗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主持召开经济会议，讨论如何消除各个地区财政预算极度不平衡，扭转富裕地区变得更富而贫困地区日益变穷的局面。经济危机没有使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受到太多的影响，这两个地方的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其他地区却正在为生存而挣扎，包括一些同中国有历史渊源或是同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居民收入状况资料显示，情况最糟的是图瓦共和国，当地有将近40%的居民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图瓦在中国清朝时被称作唐努乌梁海，在另一个信奉藏传佛教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同中国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区阿尔泰共和国，每四个人中有一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在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以及位于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斯克州和西伯利亚东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每五个人中有一个人是穷人。在另一个同中国相接壤的信奉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共和国以及离新疆不远的阿尔泰边疆区，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特共和国、托姆斯克州和新西伯利亚州等地，大约18%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临近芬兰、爱沙尼亚以及北高加索的几个地区，那里的形势也相当严峻。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目前都希望通过进一步与中国发展经济联系来摆脱困境。在犹太自治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那里开办农场，当地是中国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较为活跃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后贝加尔边疆区行政首脑日丹诺娃不久前专程前往莫斯科会晤普京总统时表示，必须利用地理优势，依靠同邻居中国积极发展经贸关系来解决当地的社会经济危机。日丹诺娃曾经在赤塔的大学中教授中文，他希望普京能够提供支持，由国家担保吸引中国投资。他说，这个想法来源于普京的经济顾问别洛乌索夫的鼓励和启发。后贝加尔地区的活动人士索瓦谢耶娃说， 他们那里的边境海关收入现在全部上缴中央政府，地方得不到一分钱，无法从中国的经济繁荣中获得好处。索瓦西耶娃说，很显然这样大规模的腐败和税收体系即使与中国接壤，也没有任何动力发展经贸和吸引投资。由于没有经商投资气候，较大型的同中国的合资企业、中国的投资等在我们这里都非常少。社会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腐败和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许多俄罗斯边境地区日益贫困。他说，在官方的宣传之下，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国拥有好感，把中国看成是最友好的国家。不过一旦涉及到中国在边境地区租赁土地、投资等具体项目时，就会立刻出现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的声音。后贝加尔地区去年曾因为计划向中国出租土地并吸引中国投资遭到很多抗议，当时的国家杜马副议长利别杰夫说，那样做会刺激中国扩张，危害俄罗斯的国家安全，过几十年后后贝加尔将成为中国的土地。来自俄共自由民主党的其他议员也对这项计划表达了抗议。活动人士索瓦谢耶娃说，后贝加尔地区人口严重不足，但俄罗斯针对中国采取非常严格的移民政策，不可能有更多的中国劳工到当地工作，地方经济无法得到发展。后贝加尔地区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虽然当地民众主张同中国在更多的领域合作，但仍然有20%的人对这种合作表示担心。多数人，超过53%的被访问者反对当地对中国实施免签证的待遇。后贝加尔地区去年曾发生大规模的政府长期拖欠工资现象，目前局势已经缓解，但当地政府债台高筑，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因为在克里姆林宫经常演唱苏联红歌，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已经出名的歌星科布中多年来一直是代表后贝加尔地区的国会议员。他几天前表示，后贝加尔边疆区的财政预算少得可怜，新首脑日丹诺娃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当地居民的退休金和工资的发放，而他尚未完全意识到他肩上的负担有多重。科布宗说，克里米亚虽然是俄罗斯的神圣土地，但俄罗斯却为此背上了无法承载的负担。总理梅德韦杰夫不久前在与退休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会晤时，面对人们抱怨收入太少、生活困难时表示，政府目前没钱，希望大家能坚持。俄罗斯财政部不打算利用目前很吃紧的中央财政预算救助贫困地区，而是建议富裕的首都莫斯科拿出资金提供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下面是几则台湾的消息。目前已经有近200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人被送到中国审理。台湾司法单位呼吁北京应该落实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法务部长邱泰三表示，目前有198名台湾及国际电信诈骗嫌疑人被遣送到中国大陆审理，这种做法已经损害两岸的互信，希望北京能落实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相信双方都不希望因为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保障人民权益这样的一个事项，我相信大陆方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期许。那我们认为只要双方努力合作，那这个部分我想就可以达到签署这个协议的共同目标。
邱泰三部长还说，520之后，大陆方面在情资交换、合作协查、缉捕遣返等方面与台湾的互动明显趋缓。今年4月开始，一些国家将台湾籍跨境电信诈骗嫌疑人遣送中国，引发台湾的不满，并强调司法管辖权受到侵害。北京表示，由于大部分受害者都在中国，应该由中方来审理。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星期四邀请 法务部长等相关官员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运作情形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玉仁表示，为了避免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继续被遣送中国大陆，台湾司法单位应该主动侦办相关案件。
全世界还有好几个地方未报，而且准备要报，那包括好几个我们可能有邦交的国家，那这些不但严重的牵扯到两岸的司法互助，然后也牵扯到台湾的国际形象，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跟邦交国的关系。
徐仁委员还说，台湾已经成为国际电信诈骗案的温床以及发源地，应该争取出席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打击犯罪。邱泰森部长答复说，台湾刑事警察局已经和各国展开积极合作，包括交换有前科犯罪嫌疑人的资料等等，目前已经有成功打击犯罪的案例。陆委会副主委张天清表示，台湾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的问题相当复杂，除了台湾主观的意愿之外，还要考量国际支持以及中国的想法。今年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于11月在印尼举行，台湾希望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不过台湾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吕春长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邀请。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张宏禄质询时表示，除了共同打击犯罪之外，中国方面在司法互助的配合度也明显偏低。
通缉犯的逮捕跟遣返，我方的请求啊，中方的完成率只有32%啦。然后呢，中方对我们的请求，我们的完成率是73.9%啦。犯罪情资的交换，我方的请求，对方的完成率是31.3%。中方的请求，我方的完成率是81.5%。
张宏禄委员还表示，台湾目前有许多被通缉的重大经济罪犯潜逃中国，希望台湾司法单位能积极和对岸协商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台湾陆委会说，台湾无法参与 ICAO 将造成国际飞航安全的缺口与疑虑。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与否与台湾和国际航空安全并无关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表示，北京的说法并不正确。邱垂正说，
有关于我方并无法直接取得 ICAO 第一手的国际航空安全的相关讯息，确实我方无法成为 ICAO 的相关的一方，那么在取得相关的资讯确实既不方便也不完整，无法确保能完整快速直接取得 ICAO 相关的资讯。那么对于我方的民航机构，它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能符合 ICAO 不断的释出的国际的这个航空的这个标准以及资讯。
他表示，台湾无法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将造成国际飞航安全的缺口与疑虑，不利于无缝天空的形成。台湾处于东亚地区最忙碌的空域之一，因此希望获得有关飞行安全的第一手信息，要求参加这个每3年举行一次的大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星期三在例行新闻会上被问及台湾被国际民航大会拒之门外是否会影响其国际航空飞航安全职责时表示，台湾航空安全与其他地区航空往来同台湾方面是否参加国际民航大会没有关联。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垂正说，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有3个条件，一是台湾自己的努力，二是国际社会的支持，三则是中国大陆释放的善意。他说，现在台湾的努力与国际社会的支持都是有目共睹，唯独缺少的就是大陆方面的善意。台湾方面希望大陆尽早与台湾良性互动，善意沟通。他同时表示，参与国际民航大会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对于台湾后续的国际参与案，台湾都会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维护国家尊严及国家的最大利益。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台湾虽然没有受到邀请，但仍然组团赴蒙特利尔，在会议外围举行活动，扩大其外交影响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陆阳，我是小哥，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